美国大选的计票工作仍在进行，特朗普与拜登分别针对目前的选情发表看法。美国参议院两党席位在选战中互有输赢。美国总统选举引盟友国家密切关注。
好，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一些州的官员仍然在持续计算选票，当中包含大幅增加的邮寄投票。几个关键州的开票情况是关注的重点。拜登赢得威斯康星州，拿下十张选举人票。特朗普竞选团队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赢得胜利，2020年再一次成为主要的选举战场州。目前特朗普在已开票的 85% 的宾夕法尼亚州领先 5.6 个百分点，拜登在接近开票完成的密歇根州领先 1.1 个百分点。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密歇根州提起法律诉讼，要求停止计票和检视已经计完的选票。特朗普团队也向宾夕法尼亚州提出诉讼，要求停止计票，并寻求最高法院的介入。目前拜登赢得了237张选举人票，特朗普赢得213张选举人票。美国大选的计票工作仍然在进行，特朗普与拜登分别针对目前的选情发表了看法。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前两分钟还在推特上要推特别的推文，他表示说呢，他现在自己他宣布他已经取得了宾州，取得了佐治亚州，取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并且呢也取得了密西根州。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待会也会发表演说，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介绍。那么呢就在今天下午大约4点多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竞选阵营的这个几个干部，包括他的儿子艾瑞克特朗普还有朱利安尼呢，前纽约市长呢，在这个宾州的费城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记者会上呢，朱利安尼就表示说呢，绝对会提起法律的诉讼，从宾州开始。那么在其他的州呢，包括他认为说有这个差距上面是可以被讨论的州，包括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包括威斯康星州，包括密歇根州呢，他就说要提起诉讼。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特朗普的竞选阵营是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并且在宾州还有密西根州要停止计票，因为他认为说呢，特朗普竞选阵营的人在当地的这个开票所无法获得透明公正的监票的待遇。那么呢，根据威斯康星州法律呢，如果两位候选人得票率是0.1%的话，可以要求重新计票。那么呢，这个朱利安尼在下午的时候也表示说呢，除了各州的法律之外呢，法律诉讼之外，也会将提取这个联邦的法律诉讼，甚至呢会提起一个全国性的法律诉讼。那么拜登的阵营呢，则是表示必须每一个选票都要被计算，并且在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这个前副总统拜登还有他的这个竞选副手这个哈里斯参议员呢，就一起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发表了短暂的一个演说。那么他表示说呢，即使这个疫情这么的严重呢，但是也有超过15000万的选民投下了这个选举票呢，是创下历史的记录。那么他相信呢，他说我并不是要宣布我的胜选，但是他相信现在还在计算的票数呢，如果加总起来是由他来取得的话，他可以得到270票。那么他并且提到呢，他在威斯康星州赢得的票数呢，这个差距这个比率其实跟特朗普总统4年前赢得这个差距是一样的。那么他也提到呢，特朗普总统这认为说另外可能需要被重新计票的这个州呢，包括密西根州。他说其实呢，双方拉锯这个差距呢也正在拉大。那么他并且说他自己有信心他可以赢得宾州。那么呢，他说如果说他赢得了这次这个这些选举人票跟大选的话呢，那么他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总数最多的这个总统，也就是超过7000万的选票。那么接下来拜登则表示说呢，他说等到一切都平复过去之后，他希望可以恢复以往，大家请听彼此。他说呢，美国人不是彼此的敌人，大家不要把对方 当成敌人，他虽然以民主党人参选，但是会当全民总统。他并且说呢，希望未来没有分蓝州红州，只有一个团结的美国。那拜登最后说呢，上帝保佑大家，上帝保佑美军。不过呢，拜登虽然发表这样的演说，当然最后的这个计票结果还是没有出来，到底是特朗普胜选还是拜登胜选呢？目前还是要等待最后的计票结果。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鲍荣呢，他是在投票日的当晚为我们报道了几个战场州的情况，还有拜登团队的选情。下面我们继续连线鲍荣，来听一听特拉华州方面有怎样的更新。鲍荣，
是的，卡拉。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还是特拉华州的这个威尔明顿市。刚才我的同事黄瑶也提到了，这个前副总统拜登还有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刚刚呢是在我身后的这个威斯汀酒店，这个大通银行中心是举办了这样一个短暂的记者会。那么他们刚刚呢也是乘坐在安保人员的这个护送之下是离开了这个现场。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继续来看一下几个主要的战场州的情况啊。我们先来说这个离我最接近的这个宾州。那么我知道这个宾州的这个州务卿，他今天早些时候呢是发了一个推，他表示说最晚是周五，最快可能是今天，可能比周五的时间要更快，会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结果。那么目前呢是已经算了，大概是刚才您也提到了85%左右的票。那么我们知道呢，费城那边还有接近这个20万的票，那么一共呢还有差不多100万的选票还没有计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费城其实一直是这个民主党长期以来的票仓哈。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个巨大的优势，能不能在费城的20万选票计算之后，还能够保持，我们要拭目以待。另外就是我们预计呢，明天呢将会前往这个邻近的宾州，采访一些选民，为大家带来这个一手的消息。其次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佐治亚州。佐治亚州呢，这个95%的选票已经点完了。那么特朗普总统是以8万票还比较大的优势领先，目前还剩25万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25万票主要都集中在两个比较亲民主党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呢，可以说还剩下一点点变数。然后我们再来看北卡，北卡呢可以说是看起来差不多应该是特朗普总统能够比较确定的这个优势拿下。他现在已经是有95%的票已经点算完毕，然后特朗普总统呢是以大概1%的这样一个优势领先。再呢，我们来看这个密西根州的情况比较复杂。密西根州的这个州务卿今天这早些时候说，主要还是底特律还有福林特等几个区还在计算选票。那么呢，像底特律这个以及城郊这个部分啊，是传统上是比较偏蓝区的，所以呢，我们看现在目前整个州计算了97%的票，而且呢，拜登还领先5万票，所以这个选情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华达州啊。内华达州他们说这个周四的中午可能才会就是完全的点完。那么目前是有86%的这个选票计算完毕了，拜登是微弱的优势领先。最后呢，再看这个亚利桑那州是86%算完了，然后拜登是3%领先。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就是拜登是有大概237票这个选举人票，如果赢下了密歇根州的16票，那么他就达到了270票，他就可以入主白宫了。而且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啊，像这个保守派的这个福克斯新闻已经宣布这个亚利桑那州已经是拜登了，那么他现在其实是有248票了，就是根据这个保守派的福克斯新闻网来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特朗普目前是214票，比较落在落后的趋势。他们如果说他目前保持他在宾州、北卡还有佐治亚州的这样一个优势的话，就会达到265票，那也还差5票。这个5票呢，有可能会来自他有可能反转的这个密西根州、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落后的趋势，但是更有可能来自这个内华达州，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内华达州这个计票，它的这个进度是最慢的，才80%几，所以呢，它更有可能是有更多的变数。刚刚我也提到了，明天我们会到宾州的附近的一些城镇采访一些当地的选民，问问他们呢对这个目前这个焦灼的这个选情的看法。好了。
好的，感谢鲍荣发自特拉华州的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还未出现明确的赢家，但是在科技板的领涨之下，美国股市3大股指周三全部收涨。道琼斯指数上涨367.63点，涨幅为1.3%，标普500上涨 标普五百涨幅为2.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9%。华尔街将科技股的上涨归因于许多的因素，包括该产业持续稳定的回报，以及在不确定的时期相对安全的吸引力。此外，一些人认为共和党维持参议院的多数党可能性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原因是民主党若取得优势，提高所得税，可能对高增长部门带来压力。很多州国会选举的计票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参众两院的政治版图呈现什么样的局面也还不明朗。有关国会选举方面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由于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目前国会方面的选举呢也是严重的受到了这个延误。那么许多选区呢，在参众两院的许多选区的目前的计票工作也仍然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的整体的表现得票的成绩呢，可能并不如原先预期的那么乐观。那么截至美东时间大约下午5点为止，目前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所赢得的席位是202席。那么共和党方面则是有188个席位。我们知道要成为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大党，必须要突破218个席位的这个门槛。那么虽然各方普遍预计呢，民主党呢很有可能会继续的担任众议院的多数党，不过可能不像并不如预原先预期的那样，民主党能够在现有的232个席位之上再新增多的席位。相反的，在共和党方面的表现呢，很有可能能够在现有的188个席位之上再新增几个新的共和党的新成员。那么稍早呢，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呢是特别召开了记者会，谈到了今年国会选举方面共和党方面的表现。我们先来听听稍早的记者会上麦卡锡在怎么说。
So here are the facts that our conference could incredibly be proud of. As of right now, we have 7 GOP pickups.We also have 11 outstanding races that I feel very confident tha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win. We'll likely have an additional 14 to 19 Republican women. This will break the record for the most Republican women coming in at any one time. We'll double the number and we'll set a record for the most women ever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We'll likely be adding 6 to 9 minorities to our conference, from Florida to New Mexico to Texas.To Oklahoma, to California. I'm also proud of our candidates and our members.
是的，我们那么再看到这个参议院方面的情况，民主党的这个表现就更明显的比原先的预期还要更为的平淡哦。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在关键的战场中呢，虽然民主党成功的获得了这个取下了共和党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参议院的席位，不过同样的，共和党也同样拿下了这个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席位。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参议院方面呢，两党的得票成绩分别是共和党呢目前是有48个席位，民主党则是有47个席位，两党的这个成绩非常的接近。那么剩下5个最关键的这个战场州呢的选票工作仍然持续在进行当中。那么这5个关键的战场州呢，包括了缅因州、佐治亚州、还有蒙大拿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那么虽然这5个选区的这个选战区的这个得开票情况呢，目前已经开到了80%，还有甚至是到90%的这个成绩哦。不过呢，因为两党候选人的这个得票率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因此呢，即便已经开了这么多的票数，还是没有任何一党的候选人能够宣布结果。那么继续再回到说，原本如果各方预计民主党有望成为这个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的话，那么同时呢，我们曾经询问过学者，如果参议院的多数党变成了民主党，不过白宫的主人却是另外一位政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那么对于华盛顿政治的未来将会出现怎么样的政治走向，我们来听听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这个政治系立法事务项目主任博尔加特教授的分析。
Distinct possibility. There is a scenario where Democrats take back the Senate. They'd have to get 51 votes if Republicans maintain the White House, because Vice President Pence will break that tie. So I don't know how much room there is for this scenario to play out, but if the Congress is of one party and the presidency is another, then you can imagine that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ton of legislating done at all. Speaker Pelosi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a historically acrimonious relationship. They do not work well together. And then add the Senate to the Democratic mix, you're going to have a Congress trying to legislate, sending bills to the president's desk, which he will most likely veto. And then the majority status within the Congress will not be large enough for Democrats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override that veto. So in this instance, you're going to have a Congress legislating and an unreceptive president who will most likely use executive orders and his abilities to unilaterally make policymaking decisions through his agencies. But there will not be a lot of legislating going on.
是的，事实上呢，稍早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公开的表示，他认为哦，共和党能够继续的担任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他对此呢相当的有信心。不过最终的结果如何呢？我们的还是必须要密切的持续关注。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国会方面的消息。今年的总统大选注定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选战，目前双方选情如何，何时能得到最终的结果，我们又能从目前已知的信息中解读出什么？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梳理和盘点。平章。
卡拉你好，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开票过程可以说是颇具戏剧化。我们还记得这个在大选的当夜，开票结果显示特朗普是以8%的优势大幅的赢下了俄亥俄州，并且是以3%的优势赢下了对于他的选情而言非常重要的佛罗里达州。我们还记得他在2016年的时候在佛州是只赢了1.2%，所以他其实是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那么再加上他是以6%的优势成功的保住了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被翻蓝的德克萨斯州，并且又再度的大幅赢下了爱奥华州。那么在当时啊，一些尚未完成开票的这个关键的战场中呢，拜登也没有展现出前期所预测的那种明显的优势。那么这些迹象当时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朗普具有相当的这个胜选的势头啊。不过到了第二天，我们是看到情况出现了一些反转，随着更多的选票被清点统计呢，那拜登是从特朗普的手中夺回了威斯康辛州。那么另外现在也有一些媒体啊，在预测拜登是已经赢得了密歇根州，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特朗普总统是认为他会赢下密歇根州啊。那么同时在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呢，拜登也暂时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另外，拜登在昨天也保住了明尼苏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那么这些加起来呢，显示拜登还是具有相当的这个胜选的可能性的。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拜登能否将他在亚利桑那、密歇根和内华达的这个领先优势延续过终点线。如果他能够赢下所有这三个州，他甚至不需要赢下宾夕法尼亚州就能够拿到最终的胜利。而对于特朗普而言呢，我们就要看他是否能够保持住他在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领先地位。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宾夕法尼亚州。如果特朗普能够赢下佐治亚、北卡和宾州，如果再能够从拜登的手里面抢回内华达州，他就能够连任成功。那么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清点的选票大部分是邮寄选票，而且在佐治亚、密歇根和宾州，大部分没有清点的这些选票呢是来自城市和城郊地区。那么分析人士是普遍预计这些选票会比较倾向民主党，当然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预测而已。我想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确切的结果。如果单从点票来看，亚利桑那、佐治亚和密歇根的官员都表示呢，估计今天就能有一个结果，或者是至少是一个初步的结果。那么北卡是由于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是到11月12号，所以如果当地的这个选情非常焦灼呢，我们可能有可能要等到11月12号才能够有确定的这个获胜方。那么内华达呢，它的按照这个当地的法律规定，是各县完成点票的截止日期是11月12号，所以如果选情很明朗，我们可能明天就能得到结果，但是如果选情焦灼，我们可能一直要等到11月12号。那么宾州的官员是表示绝大多数的选票会在周五之前完成清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宾州的争议也很大哈。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一个更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就是重新计票和法律纠纷的问题。特朗普的团队是已经表示会在威斯康辛州重新计票，那么根据该州的法律呢，如果两位候选人的这个得票差距在1%以内，就可以要求重新计票。那目前拜登在这个维州呢是只领先0.6%。另外，特朗普的团队是已经在密歇根州和宾州是提出了多项的法律诉讼，甚至有些是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双方都公认的获胜方， 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不过理论上来讲啊，这些争议的问题需要在12月14号之前解决，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程序呢，各州所派出的选举人会在12月14号按照各个州的这个投票结果来投下选举人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呢，会在1月6号清点这些选举人票。如果有任何一方达到了270张的选举人票，就会被宣布为最终的获胜方，并且在1月20日宣布就职。那么，当然，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最终的获胜方还不确定啊，但是跟现在的这个开票情况有几个问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就是在继2016年之后，2020年的这个民调是再次出现了失准，尤其是在关键战场州。所以民主党此前所期待的这个大比分获胜啊，甚至是将一些传统的红州翻蓝，这些现象都没有出现。所以今年的选举呢，不管最终的获胜方是谁，它都不会是一场压倒性优势的选举，而是会是一场这个比分非常接近的选举。那么其次，我们看到民主党在拉丁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是出现了下滑，那么想接下来这也会是他们这个最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之一。那么再一次，这个面对一次充满争议和这个选情非常焦灼的选举，双方候选人和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会如何来应对这个选举结果，是不是能够尊重选举程序，这也是对美国民主的一次重大的考验。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平章为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年的大选投票仍然在紧张的统计之中，超过1亿的选民进行了提前投票，打破历史记录，最终的投票率也接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值。大选日当天，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见到了赶在关门前抵达的最后一位选民，也在首都华盛顿聚集了数千人的白宫附近感受了当晚的气氛。现在我们就连线海伦来回顾一下当晚的情况。海伦。
是的，卡拉啊，正如你刚刚所说啊，今年的这个投票率之高的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此前这个破纪录的提前投票率。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出于大家对于新冠疫情的担忧的考虑。那另一部分也是包括弗吉尼亚州在内的一些地区推出的新的投票的法案啊，拓宽了这个提前投票的资格，所以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破纪录的高投票率啊。那昨天呢，我们也是在弗吉尼亚州的投票站看到。其实这个来到现场在大选日当天投票的选民与此前我们在一些提前投票站相比其实是少了很多，现场呢其实戴口罩和这个手套的工作人员比选民还多，他们帮助选民非常流畅地完成这个投票的过程。那现场也是有选民向我们表达了他对于这个行使投票的权利以及民主制度的信任，我们来看一下。
You know,We live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They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We have the freedom of press, you know? So nobody can stop them. Let their voices be heard. And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really matters is the majority. You know, the voice of the majority will always, you know, come to be alive.
那么也是在这个投票站7点钟关闭前的10分钟见到了最后一位赶来投票的选民，他是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完成的投票。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民的情况。
What's your name and how do you feel like to be the last voter for this polling station?
My name's Christy, and I mean that was awesome. They all clapped for me, whatever. But I was actually...in another town and rush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deadline. So that's kind of what, the reason why I was the last voter.
Glad you made it.
Yeah, I know. I, hated that I waited to the last minute with all of the different, avenues and whatnot that you're able to vote through.
那么昨天呢，整个首都华盛顿以及周边的福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并没有出现选民大排长龙的情况。卡拉，
海伦，我们知道这个首都华盛顿呢，在大选日到来之前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因应有可能出现的骚乱，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卡拉，其实我现在呢就是在距离白宫不远的地方啊，这周围的商家确实都装上了这种木板，采取了类似的防范措施。那么我们也是和居住在这个首都华盛顿的一些人进行了交谈，有人表示看到这样的场景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t's sad. It's sad. I mean,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people are doing it. Some of them are doing it. It's sad that there's a perceived need to do it. I think there is so much, unfortunately, anger in the population, maybe different sides, that it's probably prudent. But it's a sad thing, and I don't recall seeing that in the past.
那么昨天呢，在白宫附近呢，也是封锁了一些街道啊。从昨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呢，我们都看到了有大量的抗议者在这聚集。但是总体的这个气氛是比较轻松和平静的。那么这尽管有选民表示他们理解这些商家为了可能出现的骚乱做出这样的防范措施，但他们认为呢，这正是对于抗议者的这种刻板印象。其实很多的游行和抗议在他们看来都是这样和平进行的。那么当晚我们看到呢，只是小范围的短暂的出现了一点点骚乱，有警察逮捕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上逮捕了两位抗议者，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原因。那么在临近半夜12点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人再次聚集起来组织了一次游行啊，高呼他们这个诉求，也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我们在现场见到的大部分确实都是拜登的支持者，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比较少。以上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在白宫附近见到的情况。卡拉，
好的，感谢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于今年邮寄选票的大量使用，几个关键州的结果还不明朗。在与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乔治城大学政治学者汉斯·诺埃尔解释了什么时候才能比较清晰地预测出今年大选的获胜者。
So a lot's going to depend on what states get called first and how they go.So, for instance, one state that's fairly close to getting a result in is Georgia. If Trump wins Georgia, that doesn't really change the picture very much. But if Biden wins Georgia, then that really would shrink the options that we'd have for a Trump victory. Similarly, Arizona is one that we're likely to see results on fairly soon. And if Biden wins Arizona, it's not as clear that he's ahead.But it definitely is much more of a cushion for Biden. Whereas if Trump wins Arizona, then he's still basically where he was 4 years ago and still needs to win Pennsylvania, Michigan, and Wisconsin, which Pennsylvania and Wisconsin in particular may take quite a while. So depending on what happens in the earlier states, we may still be waiting on those other states, or we may have a pretty good idea what's likely to happen.We'll probably still need to know the full count before we know for sure, but we might know more after we learn about Arizona and Georgia.
上一届大选中的民调没能成功地预测特朗普总统的胜利，今年的民调与目前所得到的数字也并不吻合。诺埃尔教授认为，民调总体依然是准确的，但是在一些关键州的错误导致了对大选结果的失算。
What happened in 2016 was tha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pretty big errors in Wisconsin and Michigan and Pennsylvania where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eventually hinged. There's also some state-level errors this time. So in Florida, I think most of the polls expected Biden to win by a point or two, and instead it looks like Trump has won by two or three. So that's a pretty big miss. But of course, polling is...You trying to use the sort of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o make our best guess about what's going on by drawing a lot of samples. And when you do that, sometimes you're going to get a poll that is way one direction or another. After 2016, pollsters spent a lot of 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had gone wrong in those states, and they've addressed those issues. Now it's different states that maybe have some concerns, and we're going to see pollsters doing that same thing again.
焦灼的选情不但牵动着美国国内选民的神经，也引发了美国传统盟友国家的持续关注。英国、德国等美国盟友国家的媒体对于计票进程都进行了密集的报道。
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引起了美国盟友国家的密切关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无论哪位候选人胜选，英国都将与其进行密切的合作。
Look, it's a very close election. We're watching with great interest. I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decide. And ultimately, whatever the election night comment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campaign, I'm confident and have full faith in the U.S. institutions,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而在位于欧洲大陆的德国， 尚不明朗的选举结果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议题。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告诉观众，结果仍需要时间。私营的世界电视台的主持人则开玩笑说，我凌晨的时候就说过，这个早晨会非常漫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当地媒体也对本次选举进行了持续的报道。
正午になりました。この時間はアメリカ大統領選挙の開票速報をお伝えします。
Welcome back to USA Votes, the ABC's coverage of the 2020 US elections.
外交政策是两位候选人在本次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之一，选举的最终结果也将对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产生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